事是大家这么说的啊，就是有一天在天上，这个有一个神的儿女们，有一个神的儿女得救的时候，这个天使长米迦勒，我们知道米迦勒是大有能力的一个天使长啊，他能够跟撒旦摔跤，跟撒旦征战，能够把撒旦从天上摔下来的。他说：“我去教他。”神说：“你站到一边去啊！”神说：“你没有资格去教我的孩子。”过一下，加百列来了，他说：“主啊，我去教他。”我们知道加百列在旧约历史里面是太伟大的天使长啊，常常为神传话，他常常出来做了很多奇妙的事情。但是神也说：“你退到一边去啊！”好的，这是我的儿子，我要亲自来教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好几位弟兄姊妹要受浸，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受浸归入主的名下，我们不仅仅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成为主的门徒，成为主的学生。他爱我们啊，不仅仅把他的生命，把他一切的恩典给我们，他今天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更伟大的恩典，就是他收我们成为他的门徒，因为他要把他属天的律例典章，他要把他自己的心意制作在我们的身上。他施恩施舍帮助我们一点，跟他愿意把他一切所有的给我们，因为之内就是两件事情，对不对？你说这个爱因斯坦今天肯收你当学生啊，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很神奇，对不对啊？这么伟大的老师来当我的老师啊，我们常常都会啊，我那是前一阵子看一本书啊，它里面在序言里面还特别强调到说某某某某人是他的恩师啊，那位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啊，这个神的仆人。那么在他序言里面讲到，他说他有幸在英国能够坐在他的面前，他也成为他指导的教授啊，所以他特别把他的恩师的名字提出来。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常常会宝贝我们得到的老师。那如果说今天你在路上走路，这个像爱因斯坦或是你毕卡索这些伟大的人，他在路上走路碰到一个很穷的小孩子啊，肚子饿或是需要施舍，他停下来给他帮助，给他买了一些吃的东西，或是给他换了一套很好的衣服，或是留了一些钱给他，跟他真正把他带回去，他在那里塑造他，在那里把他一生的心血，把他在他身上这一生所累积的丰富愿意传授给他，因为只能就是两件事情。神爱我们啊，不仅仅只是给我们一点的恩典跟慈爱，他乃是要把他一切所有的给我们。那不仅仅这样，他要把他的生命，把他的性情，把他荣耀的心意都做在我们的身上啊，那这是一件伟大的事。那刚刚我们唱诗歌啊，波饼聚会的时候，那至少有两首诗歌讲到我们的主，他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主啊，是我们的 Savior， 他也是我们的 Lord。 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可惜，很多神的儿女们，可能我们对神的经历常常就仅止于他是我们的救主啊，赦免我们的罪，他把我们救出来，但是我们却缺乏经历他也是我们的主，他要我们来跟随他，他要我们把他放在首位。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经历到主的爱，成为神儿女的这一面，但是我们却忽略了我们是主的门徒，要起来跟随他。所以今天早晨虽然普天下有很多的教会都在那里庆祝复活节啊，来的弟兄姊妹，我想今天的复活节我们不是在这里发彩蛋，在这里发这个啊小兔子给大家啊，我想我们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复活的早晨，我们真正认识这位复活的耶稣，他的荣耀跟他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啊，让我们起来真正的爱他，有这么好的老师成为我们一生的老师，这是我们的荣耀。就当时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头30年他伏在他父母亲的手下啊，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一个贫穷的家庭里面，他在那里称为人的儿子，在那里孝顺父母，在那里尽他的本分。而到了30岁的时候，他照着神的心意，他起来来尽他在地上最重要的职事啊，他起来把天国的福音传递出来啊。弟兄姊妹，当时耶稣出现在人中间的时候，他除了在这里传递福音，在这里把神的救恩带给人，弟兄姊妹，主耶稣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come and follow me， 就在那里呼召人说起来跟从我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出现的时候，那一天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正在打鱼，主耶稣说你们来跟从我，彼得和安德烈一看见耶稣，他们把他们的船都丢下来，他们起来跟随了耶稣。 当主耶稣走到雅各和约翰的旁边，他们正在那里洗网啊。主耶稣说：“你们来跟从我吧。”弟兄姊妹，他们撇下的网，离开的父亲，他们起来跟随了耶稣。当主耶稣往前走，经过了税关，看见马太坐在税关上面，主耶稣说：“你起来跟从我。”弟兄姊妹，那一个位置是一个最赚钱的一个位置啊，他可以跟百姓随着自己的意思要税的啊。我今天知道谁是老板 ，OK， 我可以要你80%的税，你非给我不可。我看到另外一个人，我比较喜欢他，我可以要10%，那个税率是我自己定的啊。所以那一个税能够当上那个位置，那是一个了不起，或是那是一个最赚钱的位置。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这些人一听见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被耶稣吸引啊，在耶稣身上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力量，他那个美丽的生命就吸引住他们，他们把他们的职业都可以丢下来。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主耶稣吸引人不是凭着他的家庭美，因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才30岁，看起来就像50岁。我是40多岁，看起来像50岁，主耶稣是才30岁就看起来像50岁啊。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无家型美容，他说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也没有美貌让我们羡慕他。他说他被藐视，被人轻视啊，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说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我们甚至掩面不想看他。弟兄姊妹，所以电影大家看的那些耶稣传，都是挑的明星来演耶稣啊，长得都很帅的，所以他呼召那些很多人就想跟随他啊。主耶稣在地上不是这样，他没有家庭美容，他像根出于甘地，憔悴得很。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别人仍然在那里打鱼，仍然在那里做事，仍然在那里收税的时候，突然一天奇妙的耶稣出现了，有一个形容枯槁的人在他们面前经过，他讲话，他做事，他一举一动身上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力量啊！当他们对他说，你起来跟从我吧，弟兄姊妹，这些人把他们的养生职业都丢下来，他们起来跟随了耶稣。在耶稣的里面有一个伟大的力量，他要吸引人来跟随他。弟兄姊妹，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给彰显出来。所以当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真是不能够想象这么伟大的神有一天缩在一个这么憔悴的人里面。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憔悴的身体不能够遮掩他的荣耀，他的讲话，他看人，他说话，连他不说话，弟兄姊妹都带着一个 power， 带着一个力量，人看见他，人就受了吸引。就连主耶稣不在了，门徒们起来传道，圣经上告诉我们，《使徒行传》第2章，他说 那天当彼得起来传这位耶稣的时候，众人听见这个话就觉得扎心啊！那一天受浸的就有3000个人，那一天教会的门徒就添了3000个人。他们虽然没有看过耶稣，但是当他们听见耶稣的时候，当听见使徒在那里传扬这位奇妙的耶稣，他们的心也受了吸引，他们起来跟随了耶稣。而我们知道保罗他的这一生有多么荣耀的前途，他带着大祭司的文令，他要起来抓基督徒，迫害基督徒。他说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按着律法说，他说我是法利赛人，是当时最受尊重的人。他说按着律法的热心来说，他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按着律法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因为怎么样，保罗是一个这么尊贵，这么有道德，这么受人尊敬的一个人，而前途何等的美好啊！人把权柄交给他，但是弟兄姊妹，他一生的前途就断送在耶稣的显现上面。当那天荣耀的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所有的前途全部停下来，他把他的一生转到耶稣的身上。这是主耶稣爱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不仅仅要把永远的生命给我们，他不仅仅愿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弟兄姊妹，他居然肯呼召我们说起来跟从我。就是讲到我们奇妙的主，弟兄姊妹，他真是我们奇妙的救主。像我们这样子的人，也许在地上我们在座有很多 PhD， 也许很多人可能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地上的人根据我们的学历，根据我们的才干在这里衡量我们，但是天上的神，这位伟大的主，他爱我们，他的呼召向着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使徒行传》有一本书讲得很好，在基督的学校做门徒。然后弟兄姊妹，这是全世界最高级的学府，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老师比这位神更伟大。在地上没有一个老师，没有一个恩师能够像这个主这么荣耀，他亲自来教导我们。他说 Come and follow me， 这是这个呼召。历代以来，不仅仅在主耶稣在地上的那三年半，他呼召的人跟随他，弟兄姊妹，一路上圣灵在这里来荣耀耶稣，高举耶稣。所以历代以来多少人跟随了耶稣。所以我们不仅仅要宝贝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答应这个荣耀的呼召，我们愿意成为主的学生，愿意成为主的门徒。所以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啊，马太福音28章，新约马太福音28章两节的圣经44页。我们从18节读到20节，我们请一起来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请大家注意到，当耶稣在这里把大使命托给教会的时候，他这个大使命乃是建立在一个伟大的根基上面，就是因为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我，而在这个根基上面，他把这个大使命托给了他的仆人们。他说你们要去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信主就应该答应主的呼召，成为主的门徒。那不是说我们要信主5年10年，我们要很爱主了以后，我们才能成为主的门徒。弟兄姊妹，这个呼召是向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神说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起来跟随耶稣？弟兄姊妹，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啊，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走这条道路，是主耶稣他自己在这里吸引我们。当他向我们显现，当他向我们说话，当他向我们发出呼召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啊，有一个吸引的力量在这里抓住我们啊。有一个姊妹讲得很好，她说好像磁铁在那里吸引铁一样，当这个磁铁跟这个铁越来越近的时候，她说也许到了一个地步，这个铁还没有动，还没有动，但是它里面整个的力量已经朝向了磁铁。而当他们再靠近一点点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一下子合在一起。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吸引也是这个样子啊。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活久了，我们整个心这个世界的力量太大在我们身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主的爱临到我们的时候，他就一路上来吸引我们，他向我们显现，他对我们说话，他安慰我们，他激励我们，就连他责备我们，弟兄姊妹，都让我们经历到我们所信的神多么的真实啊。而有一天这个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而到最后我们甚至愿意放下一切，我们就是朝向他去，这个吸引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有一首诗歌啊，我们前一阵子祷告会有唱，特别在副歌的时候，他说到主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他说哦，求你开我眼，求你开我眼，求你来夺我的心，让我欢然加冠，把冠冕放在你的身上，愿意跟你说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有什么会被唱背哈，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欢欢欢笑响，并欢然加冠，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一首很好的诗歌，中间我一下子忘了一句话，摔碎众偶像啊，并欢然加冠。 当主耶稣向我们吸引的时候，我们愿意把一切的偶像为主丢下来，然后我们愿意把最好的冠冕，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冠冕，这个冠冕说到你最爱的到底是什么。原来这个冠冕差不多 99.999% 的人都是套到自己的头上啊。而那一天当主耶稣吸引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把一切的偶像摔碎，把我们的冠冕从头上拿下来，我们愿意把这个最爱的冠冕放在耶稣的头上，说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吸引我们做门徒，让我们这一生接受他的带领，接受他在我们身上的制作，接受他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这是一件有福的事情，弟兄姊妹，这真是一件有福的事情。但是在主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主在这里也把一个非常严格的条件交给了门徒。那这一节圣经我们需要一方面需要解释，而一方面我们需要更深的来认识它。我们请读路加福音14章，其实就在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里面啊，路加福音第14章，25节到27节，路加福音14章25节到27节，我们翻到了，我们请一起来读。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首先请弟兄姊妹注意，25节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们拥挤耶稣，他们喜欢跟耶稣在一起，但是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却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把不能翻成不配不管是不能或者不配，在这里主耶稣给我们定了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条件这个条件许多人不能够接受，特别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常常翻起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主耶稣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教导人。因为有的圣经的有的英文的翻译在这里讲到说，人若不爱我胜过恨自己的父母那个英文是讲 hate 弟兄姊妹很多人读到这个圣经就被绊倒，觉得主耶稣怎么会讲这种话。首先我们要澄清的一件事情这个 hate 这个恨并不是主要我们真正去恨自己的父母。这个希伯来文学它是闪族文学的很重要的一个成分那闪族文化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常常是用对比的说法对比的说法爱跟恨摆在一起，他不是要叫你真正去恨，而是要强调那个爱的顺序，那个优先顺序 priority。 所以在这里这个希伯来文希腊文里面似乎是真的是讲到说，我们要爱神好像跟恨父母摆在一起比不是叫我们真正去恨父母，这是第一个要澄清的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为我信了耶稣我要去恨我的父母，去恨我的弟兄，恨我的妻子我们完全误会神，这是第一件事情要解释的。那第二件事情，圣经上对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神的要求非常的绝对，非常的严格，孩子绝对要孝顺父母。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凡殴打父母的要用石头要治死他不光打父母亲，圣经上接着过了3节就告诉我们，连咒骂父母的都要把他给治死你要知道，在神的眼中，孩子的生命孩子的权柄都从父母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神决定要我们顺从父母。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地上没有一个教训像圣经上讲到夫妻之间需要这样子的相爱讲到妻子要在凡事上顺服自己的丈夫，而丈夫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了性命一样弟兄姊妹，主太注重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要离开父母，二人合为一体，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 所以圣经上重视夫妻之间的关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任何地上的关系跟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起到冲突的时候，就如果我们的父母或是我们的另外一半要我们去做违反道德，要我们去做违反神旨意的事情的时候，而这个时候我们站在神的这一边，这句话是神对门徒的一个要求，是要我们把主摆在首位，他一个绝对超然的一个地位，就是主必须居首位。这个跟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跟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不是冲突的。一个真正让主居首位的，他一定是一个孝顺父母的孩子；一个真正让主居首位的人，他一定是一个爱妻子顺服丈夫的人。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不冲突的教导。也很多的人不能够明白，觉得信了耶稣就完了，这个孩子就不是我的了，信了耶稣就完了，我的另外一半再也不属于我的。弟兄姊妹，不是的，当我们真正把主摆在首位，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一位神，我们是他的门徒，他甚至会教我们怎么当孩子，他甚至会教我们怎么样当丈夫，怎样当妻子，他会教我们怎么样子当孩子，他会教我们怎样当仆人，他会教我们怎样在公司里面当老板，他是我们最好的主人，我们是他的门徒。但是在这里，主对我们有一个绝对的要求，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第一位，而且是绝对超越的第一位，没有任何一个关系，没有任何一个冲突可以来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想如果我们假设宇宙中没有神的话，我们在座做父母亲的，如果你的孩子今天跑出去认了别人为父母，你的心一定很难过，对不对？那么我们之间做夫妻的，如果今天没有神存在的话，你的另外一半把别人当做他最好的朋友，有什么难处就跟他倾吐，最喜欢跟别人花时间在一起，不喜欢跟你花时间在一起，弟兄姊妹，那个也是我们心中的痛苦，对不对？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是第一个。同样的，在神的心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我们的一切从他而出，在他的心中，我们跟他之间根本就是一个绝对的关系，所以这个地位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所以主耶稣说，我们如果不爱神过于我们爱父母、兄弟、姐妹、妻子，甚至爱自己，弟兄姊妹，我们就不配，我们也不能成为主的门徒。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要求啊。那这个要求其实是为了爱我们，真的是爱我们。如果你不把一切放下来的话，我们永远不能够体会到神的恩典、跟神的爱、跟神生命里面的释放可以到达多大的那个境界啊！弟兄姊妹，你想，一个很有武功的人，当他在传授武功给他的徒弟的时候，他一定对他有要求。你不可以天天吃这么多，不可以睡这么久，对不对？你一定会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在他身上。你如果有一个绝门的武艺要传给他的话，他可能有一些更深的要求。那么神今天他有那么多的恩典要给我们弟兄姊妹，他真是多到不能够做我们想象的。但是这个东西要能够体会，我们必须学习放下来。而当我们真放下来的时候，你在这里体会到你对神的认识和经历完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是我们从前没有境界的。以前我离开公司的时候，因为主呼召我，叫我把工作职业放下来啊。那有一天我去跟我的一个同事啊，他跟我两个公司连续都是同事，我们是蛮好的朋友啊。我那天要走以前，我还是去跟他传福音啊。这个因为我常常跟我的同事传福音啊，走以前我就跟他讲，我说某某人，我说这个主呼召我啊，让我把工作放下来出去服侍主。我说我不晓得你们能不能了解啊，因为我跟别人谈，别人很多人都觉得我这个太浪费了，你带着职业侍奉神不是一样的。那当然，我们神没有呼召我们以前决定带着职业侍奉神，对不对？但是因为神的呼召来了，所以也没办法一定让他们了解。那我这个同事的回答让我很吃惊啊。他说于宏杰，他说你要去服侍主，我一点不稀奇。他说原谅我说，如果我里面的那个关卡能够过了，我真相信他是神的话，我也会放下我的工作来服侍他。他说如果他真的是神，他本来就应该得到我们的一切。 这是一个福音朋友讲的话，真是。那我知道他不是讲大话，他非常认真的一个人。他说，如果神真的像你们所说的，他真是宇宙的神，而真像你们基督徒所说的，他说我们本来就应该这个样子。弟兄姊妹，神爱我们，永远爱我们，但是神在这里对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们，他同样发出一个呼召，他要我们起来放下一切，把他放在首位，我们来跟随他。而当我们这样子跟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经历前所未曾经历的，我们要得着前所未曾得着的，我们要体会前所未曾体会到的，神是爱我们的。我想我们常常交通到这个黎头生弟兄一个很美的故事在他20岁出头的时候，主对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要求，因为他从小有一个青梅竹马的一个这个情人张品慧姊妹，那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所以真的是青梅竹马认为将来一定在一起的。结果后来我们的弟兄在高中的时候就得救了，信了耶稣那是张品慧姊妹还没信主，那么她到了燕京大学去读书那个姊妹是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姊妹，就在燕京大学还当了校花在学校交际这个什么就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个女孩子。所以当黎弟兄在20岁出头的时候，有一天他在主的面前祷告，主耶稣突然来摸他这个点，主要他把张品慧从他的生命里面，从他的心中给放下来。你要知道，对我们的弟兄来说，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从小培养青梅竹马的感情这么多年，那虽然他知道张品慧那时候还没信主，而且爱世界，在世界里面又是这个整个大学的校花那么出名，但是他心里面这个情感还是放不下来所以他就跟主办交涉，他说，主啊，你可不可以派我到新疆去服侍你我就愿意过最苦的生活，但是请你不要要求这个，其他都可以你让我去做新疆，去蒙古，去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去，但是求你不要拆毁我们之间的关系。来弟兄姊妹，那一天主好像很狠心主就是要求他这个点。那我们的弟兄在主的面前祷告又祷告求主帮助他，那一天神一下子把他的爱充满在弟兄的里面知道主的爱，主真的是最宝贵最重要的，主应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他在主的面前流泪，他顺服，所以他起来把他们从小到大所有累积的信全部放火烧掉在主的面前一面祷告就把这些东西统统烧了烧完以后他就写了一首很美的诗歌，然后他起来带着灯笼，白天带着灯笼他开始出去传福音。弟兄姊妹，从那一天开始，成百成千的人因着我们的弟兄得救，他把他的心爱为了顺服主，因为神的要求，他把他给放下。而底下这10年，我想我们熟读弟兄历史的就知道，他对中国教会他所写的属灵人多少教会的工作都在这个时候是你大大的祝福他使用他。10年以后32、33岁的时候，主重新把他姊妹还给他。张品慧在别的地方主差遣别人传福音给他，他信了主，而且信了主以后非常非常的爱主。那张品慧姊妹她是读了硕士这个外文硕士，所以她自己这一生里面跟黎弟兄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同工，因为她的心遇见了主，她真正也把自己奉献了主如果我们的弟兄因着不顺服神，他硬是坚持这份感情的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中国教会在主面前得到的祝福，我们不知道要打了多少的折扣。因着弟兄在主面前这样子的顺服神，神在他的身上给他的托付，给他的工作，而到最后神把这个女孩子还给他，而当神还给他的时候，是一个这么爱主的姊妹，不再是从前那样子一个喜欢交际应酬，喜欢外面化妆打扮成为校花的一个姊妹，完全那样子的温顺，那样子的帮助他，在属灵上成为他最大的助手。弟兄姊妹，神爱我们，他愿意把他最好的。那今天到底我们把什么摆在主的前面？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自己的享受，我们的孩子，到底什么东西在主之前？当主把孩子托给我们，把妻子把丈夫给我们， 把我们放在这个家中，神决定要我们在神所安排的这个环境跟角色里面，我们要尽我们人当尽的本分，我们应该好好活出我们该活的样式。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在主的前面，主必须具绝对的审问。就星期五我在参加第三组的时候，我们今天有一位要受浸的弟兄就提到啊，那个关键在于说到底是不是把主摆在首位啊。弟兄姊妹，我听到我里面就阿们。那个要刚得救刚受洗的弟兄啊，能够在主的面前交通出这个这么关键的一件事情。很多属灵的祝福再来享受他，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他是在那里带领我们走一条我们不认识的道路，他是在那里为我们安排啊，我们这一生所有要得到的祝福。我们今天必须先把我们的主权绝对的让给他啊，把那个绝对的主权交在主的手中。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我必须爱你胜过我爱一切。神要把一个奇妙的祝福赐给我们。好，在这里讲到成为主门徒的几个主要的特点啊，我想我稍微提几个就好了啊。第一个是讲到我们愿意跟随主的脚中行啊，那这个跟主居首位非常有关系。那成为主的门徒，不是只是在那里享受主的恩典跟照顾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成为病人，有的时候我们软弱，有的时候我们赖皮，那主会来迁就我们啊，主会来缠裹我们的伤口，主给我们恩典，主给我们力量，这是讲到主来照顾我们，主来爱我们。但是成为主的门徒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主说 follow me， 因为他是一个往前的神，他要带领我们走我们当走的道路啊。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我们需要起来跟随他。成为门徒身上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他是一个 follower， 他是一个跟随者。不管主带领我们往哪里去，我们都愿意跟随。所以启示录十四章讲到羔羊站在锡安山上，有144000的人陪着羔羊一同站在那里。弟兄姊妹，这一般人被叫做羔羊的同伴，就是主耶稣最好的朋友。在他们身上，圣经上讲到一个特点，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在他们身上有一个非常美的特点啊，就是他们喜欢跟着羔羊，羔羊不管到哪里去，他们陪他。当神要去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陪着神走那段路，就是神的同伴。弟兄姊妹，今天神呼召我们啊，成为主的门徒，不光只是做一个很害怕、很紧张、受教的学生，主要我们成为他的同伴，成为他的跟随者。他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他为我们安排道路，他为我们计划我们的前途啊。讲到我们愿意跟随他，那这里讲到跟随并不见得我们一定要撇下世界上的工作啊。这里讲到我们乃是 deny ourselves， 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读那段的圣经，我们很熟啊。马太福音16章，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你舍己就讲到 deny， 就是拒绝或是否认你自己，起来跟随主。你不能够说要成为主的门徒，主今天要带领我们去这里，我们说主啊不行，我喜欢在这里。那主要叫你去做这件工作，你说主不行，我喜欢做那件工作。那弟兄姊妹，那这就不叫门徒，这就是一个孩子就是了，赖皮的孩子。那主还是爱我们，呵呵，主还是爱我们啊！你要跟主赖皮，主还是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信神还是可信的。那你会说呢，我们在地上工作有这么多的责任怎么办？弟兄姊妹，主我说过，主并不是叫我们去离开我们的岗位，离开我们的责任啊，而主呼召我们，主要提升我们整个属地的追求，而让我们进到一个属天的层次里面，一个更高的层次。你看彼得原来是打鱼的，主却呼召他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从一个属地的打鱼他变成一个属灵的打鱼。约翰是捕网的，主呼召了他以后，他起来在神家为神家做一个属灵的捕网的工作。弟兄姊妹，神提高了他整个服事的层次啊！保罗是执帐篷的，神呼召了他，他在这里把建造教会的意象，那个支搭帐幕的意象，神传递给他。弟兄姊妹，神能够在我们身上，神能够提升我们整个工作的层次啊！不是光只是为了属地的东西，你我都可以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从我们的工作上来荣耀神，来经历神，来体会神。神呼召我们跟随他， 我们必须把它摆在首位，我们绝对的顺服。这个世界的王常常拿一些事情来跟我们交换啊，所以我那时跟一个弟兄交通啊，他在寻找工作的时候，面临抉择，不晓得要选择哪一个。我就跟我的弟兄讲，我说世界的王，他也是货的啊。你如果就是被世界捆绑，一天到晚在世界里面当奴隶的话，他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你如果是一个真正愿意走主的道路、爱主的人，他会愿意把世界最好的东西摆在你的眼前，希望得到你。但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却告诉我们，他说在那边有一些的人，他们抛弃家业，他们为主受苦，他们受尽凌辱。而希伯来书的作者给他们加上了一句形容词，他说这些人是世界不配有的，世界的王不配拥有，因为他们太尊贵，尊贵到一个地步，他们是特特属神的人，他们是为了神而活着的，他们人生的价值，他们追求的层次都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是一个更高更伟大的。虽然他们手中在地上工作，一样在这里上班，一样在这里养孩子，一样在这里过地上的生活，但弟兄姊妹，他们的层次跟境界是一个属天的境界，是这一般人是世界不配有。那个在教会历史上有两个兄弟非常的有名啊，我想我一讲大家就知道是谁了啊。那个约翰·卫斯理跟查理·卫斯理啊 ，John Wesley 和 Charles Wesley， 那他们两个人在英国带下了大的复兴啊。你要知道，英国原来那个时候整个国家已经萎靡，已经堕落下去了。而因着这两个弟兄的出现，因着一些弟兄的出现，他们把整个英国给翻过来一样，把复兴的火点燃在整个英国。那个时候，他们说马路上不需要有警察看守，这个酒店自动关门，人自动到神的家中敲门说我们要信耶稣。当他们讲道的时候，多少人抓着椅子在那里痛苦，在那里流泪，他们觉得他们只要稍微一松手就可能掉到地狱里面去，因为圣灵圣火烧在那个时候。弟兄姐妹，他们神使用了他们两个弟兄。我现在讲查理·威斯利啊，那他们兄弟所生长的家庭里面一共有19个弟兄姊妹啊，我也是很佩服他们这个家啊，怎么会生出19个弟兄姊妹。那查理·威斯利是个19个里面的最小的，所以他家里面从小生活就很辛苦啊，非常非常的贫穷。但是呢，他的父母亲非常爱他们，非常敬虔啊。他的父亲是一个神的仆人，是一个牧师啊。所以他的母亲常常每天晚上轮流把不同的孩子带到他的脚前，抱着他们为他们祷告。所以神能够在这么19个孩子的里面兴起了两个宝贵的信仰。所以我们才有一个孩子的弟兄姊妹，就不要难过啊，两个也不要叫苦，人家19个。我们教会现在流行三个，不晓得哪一天会流行19个。啊，弟兄姊妹，查理·威斯利从小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面，而且这么多的兄弟姐妹，你要知道得到的爱就更少了，对不对？但是父母亲爱他，敬畏神。结果他后来这个上了一个很好的学校，他有一个叔叔从爱尔兰来看他，这个叔叔非常的有钱，但是叔叔没有孩子。叔叔直接到学校去看他，然后就跟查理·威斯利讲，他说你愿不愿意成为我的儿子，他说我会把最好的统统给你，而且将来有一天我所有的家业所有的一切都统统给你。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对一个中学生来说，他从小过得这么穷苦的生活，而他的叔叔是他的亲叔叔，这么富裕的一个家庭，这么丰富的产业，这么丰富的事业，通通愿意交给他。弟兄姊妹，你只要说 yes， 他就得到。你当他停在那边一两分钟，在那里思想这个吸引的 offer 的时候，他里面面临了一个挣扎。但是过了两分钟以后，他突然非常有把握的跟他的叔叔说 ：“No。”他说：“对不起。”他说：“我宁可像我的爸爸。”成为侍奉神的人。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伟大的一个生命啊！在一个年轻的孩子里面，当整个世界的王愿意把一切放在他手中的时候，他却在主的面前做了一个了不起的决定。他的父亲给了他这么好的榜样， 虽然家里面这么贫穷，但是他却说，我宁可像我的父亲。因着他的拒绝，他继续在这个近前的家中生活，虽然贫困，但是他却在这个家中得到了最好的属灵的保护和教育。所以他后来读了牛津大学，他后来一路上学，弟兄姊妹，神使用他们兄弟两个，他写了6000首的诗歌。我们的诗歌本里面有好几首查理·威斯利的诗歌，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诗歌，300年来唱遍了教会，各地的教会，多少人唱他的诗歌。他太伟大的一个神的仆人。那弟兄姊妹，世界的王要把最好的摆在我们眼前，你要什么？查理·威斯利说，我宁愿像我的父亲。弟兄姊妹，我们也能不能当这世界的王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却说 I would rather have Jesus， 我宁愿有耶稣。 I would rather follow Jesus， 我也宁愿来跟随耶稣。门徒身上第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要主胜过要一切，他们跟随耶稣胜过跟随一切。这是讲到门徒啊。那当然我们今天你会说，这个道理怎么可能对刚信主的人讲？弟兄姊妹，今天神家的信息，原来我说真是妥协又妥协啊。我们今天不敢在主以外把人的规条压下来，但是今天这都是主的话，这是主耶稣亲自讲的话。那我们都必须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我们不仅仅为了刚得救刚愿意受浸的弟兄姊妹祷告，让他们成为主的 true disciple， 我们也希望在神的家中有更多真实的门徒出现。好，在这里讲到第二个特点，我们看很快看一下就好了。约翰福音第8章31节跟32节，耶稣，对不起，139页，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在这里讲到主的门徒身上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爱慕主的话，而他们愿意遵行主的道。他们真的是听见了主的话，他们就愿意来顺服来遵守啊，他们宝贝读主的真理啊，而真理却能够叫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不要以为信耶稣是受了许多的限制束缚不自由啊！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当你真顺服真理，真爱慕真理的时候，弟兄姊妹，真理要叫我们得到最大的自由。犹太人听不懂，他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从来没有当过奴隶，你怎么说我们要得自由呢？耶稣说，你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不管是罪恶也好，不管是世界也好，不管是我们自己的自私的生命也好，弟兄姊妹，我们做谁的奴仆，我们就是一个不自由的人。但是真理却叫我们得到完全的自由。当你真正愿意爱慕主的话，来顺从他，来跟从他的时候，弟兄姊妹，真理叫我们自由。所以驴头山弟兄刚得救，他不过10几岁啊，他自己所在的那个福州的学校里面有将近200个学生，他就每天为着他的同学祷告，然后开始跟他们传福音。这200个学生里面只有2个没信主，其他都信主。而且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这些同学，他们原来都是喜欢打麻将或者喜欢玩很多那些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就是不敬虔的生活啊。但是因着弟兄把福音带给他们，然后他们不仅仅信了耶稣，他们爱慕主，那时候那个火好像烧在他们学校一样。在李弟兄自己的见证，他说他早晨5点多到学校去，学校就有100多个学生已经在那里，在树下，在教室旁边，他们一堆一堆的在那里祷告，在那里读主的话语。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些见证的时候，我真觉得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真的是已经何等的黑的一个时代，好像这样子的一个复兴的局面，在一些这么年轻10几岁的孩子身上，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像我们也看不到。原来都是在世界玩的啊，就喜欢在世界玩的，跟我们这个世代的孩子一模一样。而当他们碰见主的时候，他们早晨5点多，学校就到了100出头的学生，一圈一圈的在那里读经，在那里祷告。他们爱慕主的话，他们追求主，他们要耶稣。而在这里讲到第三个特点，约翰福音第13章。这也是我们很熟很熟的圣经啊。34节35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在这里讲到门徒的另外一个主要的特点啊，就是讲到彼此相爱。这个我们常说神是以爱为旗在我以上，那个旌旗是讲到我们的夸耀，讲到我们的特点。而神家最大的特点是因为神爱我们，神家最大的特点是因为在这里有人，有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和睦同居。是神家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或者神门徒身上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我们真实在主里面彼此相爱。我们能够放下我们的背景，放下我们所受的教育的程度，放下我们在地上成就的结果。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神家的时候，不分富贵贫贱，不分老幼啊，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都是一家人，能够在主的面前合而为一，我们能够真正彼此相爱啊。而主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能够彼此这样真实的，我们不仅仅生在爱中，我们长在爱中，而且我们行在爱中。那这是一个神儿女身上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他生出生就出生在神的爱里面，而他成长在神的家中，成长在神的爱中，而他的生活他行走在爱的里面啊，他不仅仅在教会里面经历到神的爱，他在他夫妻之间的关系上，他在他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上，他跟他儿女跟他朋友之间，都应该要有主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求主耶稣啊，这个东西都不是要求来的，这都是主说的啊。当我们真是他的门徒，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上就会很自然的出来。我不是说这中间没有代价啊，这个从前在这个中国历史上这个义和团这个事件的时候，你知道很多外国人宣教士被杀啊，那连中国教会的牧师基督徒也有一些人受迫害啊，因为都觉得这是洋教，这是西方的东西。那个时候在河北的保定一个地方，有一天这个义和团的兵跑到那边的一个教堂，把整个教堂拆了放火烧啊，然后把里面的牧师抓出来绑在树上啊，他们这个牧师的妻子跟孩子跑过去要去抱着他的这个先生啊，抱着他的父亲，那义和团的兵把他们通通打倒在地上，让他们这个母子两个人受伤，然后昏倒在地上。等到这一对母子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这个牧师还在树上，但是头却已经不见了啊！这个义和团就到处就去杀害基督徒。那过了十几年，这个孩子在教会的带领里面，他继续成长，后来他去当了医生啊。那么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里面做了很好的医生。就后来到了民国初年的时候，那各种的军阀之间彼此又起了很多的争战啊。有一天有一个军官被送到医院里面来，他被一个炮弹炸伤，那已经几乎快要死掉了。而当这个病人被送到这个医生面前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是当初这个牧师的孩子啊，一看见这个军官他就认出他来了，因为在他的眼睛底下有一颗很大的痣，就是当初杀他父亲的那个人。他心里面那个愤恨，那个愤怒就一下就从他里面出来，他不用去杀，他不用去害这个病人，他只要不救他，他就死了。当他在那样子一个挣扎的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神的爱临到他的身上。他想说，当我面对我杀父的仇人，我一样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跟地上的外邦人还有什么两样？但他心里面实在恨，他就在主的面前祷告。弟兄姊妹，这个爱不是人会有的。主耶稣在这里讲到门徒的特点，都不是要我们像挤牙膏一样挤出来的，而是主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怎样彼此相爱。因为他已经把他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约翰能够说，我们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神把爱给我们。有一天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神的爱就浇灌在他的里面，他就一下子就这个愤怒 bitterness 怨恨都从他的身上出去，他就请全力的把这个军官给救活了。救活以后，他常常还去看他，帮他治疗。有一天晚上，他到这个病房里面，坐在军官的面前， 那军官非常非常的感动他，他觉得这么好的一个医生。他那天晚上就问这个军官，他说你还认得我吗？那军官不明白他为什么，他说我为什么会认识你？他说你不认得我，但是我却认识你。他说你记不记得某某年的时候，在河北的保定有一个教会被你们放火烧掉，有一个牧师被你们挂在树上虐待之后，你们把他的头砍掉，而他的妻子和孩子被你们鞭打，被你们弄昏倒在地上。当这个医生继续讲到这些忧伤的事情的时候，他自己里面也哭起来啊。然后他就跟那个军官讲，我就是那个牧师的孩子。那个军官听完以后一下子从他床上翻下来啊，跪到他的面前，他说我求你饶了我，他说我对不起你。这医生跟他讲，他说不是我能够做到这件事情，也不是我能够救你的生命，他说是因为主耶稣爱你，是因为主耶稣把我心中一切的怨恨一切的愤怒从我心中除去，而是耶稣的爱救你。那一天那个军官当场信了耶稣，他后来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爱我们，他呼召我们起来跟随他，他不是把一大堆的教条摆在我们的面前，他乃是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而且他亲自陪着我们走这条道路。你觉得在你目前的处境里面，你们夫妻之间的tension不愉快常常有吗？或者在工作的里面有很难相处的人吗？或者我们觉得在教会里面有很难配搭的人吗？弟兄姊妹，神都不是让我们凭着自己去指出去模仿出他的样子，他乃是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他吸引我们，他充满我们，他改变我们，他从我们的身上流露出他的句子。所以门徒最后的一个特点我没有时间去读了啊，讲到我们跟主乃是葡萄树和枝子，主说你们如果多结果子，就叫我的父得荣耀，你们也就真是我的门徒。所以在门徒身上我们应该常常有生命的果子出来，人要在我们的身上看见生命的改变，看见在我们身上有不一样的东西长出来，这些果子都不是挂上去的啊，它是结果子，结果子就说到是生命长大长出来的，这是一个门徒身上的特点。但是今天地上很多人自称门徒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需要果子，所以我们就到 supermarket 去买果子啊。这个 Nancy Lambert 弟兄讲得非常的幽默啊，你来到聚会里面，你要带茶几，你要带这个聚会，所以你就要去买很多的果子，把自己挂起来，挂得很漂亮，好像我树上满了果子。那弟兄姊妹，这些果子可能很多时候是我们挂上去的。你必须要在弟兄姊妹面前觉得你很懂圣经啊，你祷告很属灵，你很什么样，你很怎么样。那弟兄姊妹，这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要我们在生命的里面，因着跟随他，因着爱他，因着经历他，因着他不断的改变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就越来越像他。那这是一个美丽的生命啊，多结果子，叫父得荣耀，主说你们也就真是我的门徒。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是复活日啊，每一个主日都是主，我们在这里赞美主的复活。那今天有一些弟兄姊妹要受浸，然后不仅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今天能够受浸归到主的名下，那弟兄姊妹，今天好不好也让我们，也让他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很特别的日子。我不管我们信主到现在多少年，我不管你从前是不是曾经奉献过自己要当主的门徒啊，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好不好，在主复活之年啊，1998年主都快要回来了，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余生交在主的手上，把自己重新奉献给主，当主说 Come and follow me， 我们都愿意撇下一切，我们愿意起来跟耶稣，我们愿意把主摆在我们生活生命里面绝对的首位，我们来爱他，我们在凡事上，我们在这里来彰显他，来顺服他，好让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爱、基督的果子能从我们身上常常出来，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真是他的门徒。我们再唱诗歌300首好不好？ 首诗歌应该很容易背起来啊，因为第一句话都是重复三遍，然后后面就是永不回头，所以很容易，尤其第一节跟第三节，我们请把它背起来啊，预备来。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虽无人同行，我仍要跟随，虽无人同行，我仍要跟随，虽无人同行，我仍要跟随，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字架在前面，十字架在背后，十字架在前面，十字架在背后，十字架在前面，十字架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要背十字架，我要背十字架，直到见主面。我要背十字架，直到见主面，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好，我们请一起都低头。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所有看见他、听见他呼召的，都甘心撇下一切起来跟随他。而在教会历史上，上千万、上亿的人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但是当听见耶稣的故事，经历了耶稣的救恩，他们也都愿意撇下一切起来跟随耶稣。今天早晨，当全地在那里庆祝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在这里高举复活的耶稣，尊他为主，愿意让他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中能够居绝对的首位。当主在这里说 Follow me, be my disciples, 来跟从我，成为我的门徒。弟兄姊妹，我们是否愿意让1998年的复活节成为我们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捩点？我愿意把我的生命、把我的时间、把我所有人际的关系、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的侍奉都奉献在主的手中。我不仅仅愿意成为他的儿女，我愿意成为他的门徒。我不仅仅享受他是我的救主，我也愿意尊他为主。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是我们奉献主的机会啊！当我们闭着眼睛再唱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唱在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带着奉献的心，带着祷告的心，告诉耶稣，是的主，我愿意跟随你，不管如何，我愿意跟随你。我们轻声的唱第一节跟第三节，我们闭着眼睛唱啊。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
背后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我们还是有些自由的祷告。